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这些年来呢，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生走出国门到国外留学，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1999年七月份，也就是法轮功被迫害以后出国的学生呢，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中共的污蔑宣传的影响，而对法轮功有很多的误解。而且有很多学生，尤其是刚刚出国的学生，也不想去了解到底法轮功是什么，就是觉得呢不想听也不想看关于法轮功的东西，不要给自己惹上麻烦才好。那么有一位在德国一所大学上学的中国学生，在8年以前来德国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但是4年以后他成为了一名法轮功学员。他姓王，为了他自身的安全，也为了他在国内家人的安全，我们在这里呢就不提他的名字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来问一问他，到底为什么他对法轮功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你好，你是1999年十月份出国的，那么当时呢迫害法轮功已经开始3个月了，那么你当时听到中共当局的这些宣传以后呢，你对法轮功是怎么看的呢？
当时对我来说，对法轮功不了解，就是普通的人嘛，想法都是自己，那个跟我也没有关系，那他再说再怎么不好或者再怎么镇压，那也不是我的事情。
那么到了德国以后呢，你的大学同学中间呢就有法轮功学员，那你是怎么和他们相处的呢？
实际上当时刚刚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排斥。我来到德国以后，听到了不少就是我接触的中国人当中流传的说法轮功如何如何不好，如果一旦跟他们有什么接触啊，将来就不没法回国了等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当时的心里面第一个想法还是为我自己想，就是说不接触就算了。后来这两位法轮功学员呢，正好跟我学的是一个专业，那我们自然而然的有很多的接触，慢慢慢慢的，我突然觉得他们两个并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么特别有奇怪举动或者是思想很异类的这样的人，而是觉得他们两个非常的普通又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两个人，好到我觉得他们对任何人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而且反反复复的要求从来没有觉得烦或者是觉得不想再帮你，而是全身心的发自内心的想帮助每周围的每一个人，让我觉得他们对他人那种包容心是我在其他中国人群当中找不到的。平时走在大街上，你要看到了中国人，当你很热情的去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你往往遇到一个冷脸，离家这么远又都是同胞，可是为什么我们之间的感觉却是那么的遥远？自从我跟这个两位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接触之后呢，我觉得他们对人非常的友善，跟他们在一起就觉得很舒服。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说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练法轮功？
你刚才提到呢，你一开始是有些排斥这两名法轮功学员的，当时其实你对法轮功并不了解，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有一种排斥的思想呢？
我是从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已经生活了20多年之后来到了海外，从小开始呢就是上思想政治课，那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个可以说是政治的洗脑，那时候呢并没有心里面感觉自己的这个排斥某一类人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他自然而然的认为那种想法自然而然的就是你自己的想法，也不知道他是哪来的。当别人一说他们跟中国怎么怎么政府怎么怎么样，于是马上就要远离他们。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一种内心深层次的一种恐惧。因为什么？我有一个小例子，当我刚刚到德国的时候呢，我们坐火车出去旅游，我们买了一份报纸，德国的一个中文媒体的报纸，上面呢登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民主啊64啊等等这样的文章。然后读的报纸过程中呢，对面坐了一个中国人，他看到了我们看这样的报纸呢，他就很有兴趣的问我们说你们看到了这个64的文章了，你们觉得中国民主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当时我们并没有太大的想法，就只是说哎挺好啊，我们没觉得中国怎么样啊。然后他就开始讲64啊等等这些事情，这时候呢我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一种警觉，脑子里面马上就出现一种讲他卖国他 他是攻击中国政府，他是攻击中国，我是中国人，所以他也在攻击我。就这一套想法，没有中间任何一个让我停留说那是我的想法，或者是那是哪儿来的想法，或者是我为什么要这么想，没有。然后呢，我们马上开始排斥他。他再说的时候，我们就嗤之以鼻的态度跟他说，你不要再说了，你说的那些我们都没遇到，我们认为你说的都是假话。现在想想当时的想法呢，真的是很可笑，而且也不理智。但是当时我身处的那个状态，毕竟在中国生活了那么久的状态，所以我现在想想，在那个状态下可能也就算是一种洗脑后的自然而然了吧。
那么你第一次了解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是什么时候呢？
也是在一次旅游的时候，去奥地利附近的一个跟德国边境的一个小城市萨尔茨堡，突然对面过来一个西方人，给我们每一个人发了一本小册子。忽然有一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说，哎呀，他是法轮功。然后大家都马上看自己手里拿那个手册，一看果真是。然后很多人当时就是马上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看，然后呢转手就扔到垃圾桶里。之前我已经跟这个学校里的这个两个法轮功学员有了一定的接触，所以呢我当时并没有把这个小册子马上扔掉，而是放进了我的包里。回家之后呢，我就仔细的把这本小册子呢读了一遍。实际上在读的过程当中呢，我心里面也很害怕。我的怕是因为一个是觉得小册子，觉得它描写它的上面的介绍的这种迫害案例太血腥了，是我从来都没听过从没见过的事情。接下来呢，我就觉得很多比如说自焚伪案里面看到他的那个一步一步的分析之后，我觉得说的还某些方面还真有点道理。然后我就心里面很矛盾。从那天开始吧，我的思想深处的一个大门仿佛被打开了，就是它使我让我开始有对某些事情开始进行了思考，就说这到底是谁对谁错。
那你最后是怎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
在2003年的11月底，这一天的时候呢，我正好是没有任何的课程，在家里我就又拿起了那本小册子。那本小册子背后面呢有好多的这个网址，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看看到底什么是法轮功。然后那天我就打开了网站，那文章里面呢除了李洪志先生对这个宇宙的这个大法的进行讲解啊，非常浅白，但是呢很多地方让你觉得说的又非常有道理，又好多很多用复杂的语言呢、啊、用再有逻辑的语言，再复杂的数学公式啊，再复杂专业的这个物理天文的这个语言或者名词去形容呢，都不可能这么明白的告诉你答案的这样的问题呢，让李洪志先生这样一解释呢都非常的明了。我一下子好像知识扩大了好多，反而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不让吃药啊，或者宣传什么毁灭论啊等等，都没有找到任何的切切实实的语句从所有的这个文字里面。为了证实这一点呢，我当时开始从网上寻找当时国内关于攻击法轮功的文章，正好他看到了他们就是中央电视台颠倒是非的那句话，就是说李洪志先生不让吃药的这样的文章。那我就找到《转法轮》这个书，我这只是按照他的那个说法呢去找，找到了相应的段落，然后呢去进行比较。我一比较才知道，原来这个实际的东西，实际的话，跟他们所形容或者是所写出来的话完全是两样的。后来我看了很多经文里面的学员提问，以及李洪志先生的简短的回答，非常明了的回答，其中有很多问题呢在另一方面呢又使我很吃惊，就是关于佛道神的事情。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哇，这怎么可能啊，这说的也得太玄了吧。可李洪志先生的所有的回答呢又非常的肯定，然后又用很多浅显的让你能非常明白的这种科学道理呢，生物学方面的这个理论呢去给你解释。我就越看越有兴趣，越看越有兴趣。经文读完之后呢，我就开始看这个，因为网上有专门的练功的录像嘛，我就开始看这个录像。我就觉得当看到李洪志先生练第五套功法盘腿坐在那里打那个手印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美。我那一天我好像觉得自己也忘记了饿，也忘记了渴，就是一天坐在那儿就把所有的文章看了一遍。到了晚上的时候，好像心底里面深处里面就是思想的最深处有一个愿望，我要练法轮功。我当时有这个愿望出来的时候，我自己也吓一跳。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我非常兴奋地跑到了我认识的这个两个法轮功学员之一的一个人的家里面，然后我非常惊喜地跟他说，我说我打算练法轮功了。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怎么从开始独立思考，然后呢怎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下次节目里呢，他会告诉我们一些他修炼法轮功以后的经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